美澳日印四国集团峰会将于9月24日在华盛顿举行。中国商人因向中国出口海洋技术设备被美国法庭判刑2年。香港警方拘捕民主人士，美国关注香港自由现状。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香港警方国安处本周证实，已经拘捕了多名香港支联会的领袖，此事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于香港民主自由和自治的担忧。面对香港局势的最新发展，美国行政和立法当局将作何回应？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美澳日印四国集团领导人首次面对面高峰会的筹备工作，据报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日本共同社星期四报道说，四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已经确定将于9月2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四国集团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菅义伟、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印度总理莫迪。这四位领导人今年3月中曾经通过视频举行过一次高峰会，但是面对面的会晤则从未举行过。举行四国集团领导人面对面峰会的建议最早由拜登总统提出，目的是在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加强四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四国领导人在3月份的视频会议中曾经承诺在新冠疫苗分配、气候变化以及安全问题上进行合作，以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中国商人秦树人在承认非法向中国出口可用于监听水下声音的美国海洋技术设备后，于星期三，也就是9月8日，在波士顿被判处2年监禁。这种被称为水听器的设备可用于潜艇战。位于波士顿的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宣布了量刑裁决。检方说，在2015年到2016年间，秦树人欺瞒了一家美国供应商，在没有获取出口许可的情况下，向中国西北工业大学出口了水听器。该校是参与研究水下无人潜航器的中国军事研究机构。辩方律师则说，该产品也有民用科研用途，秦树人当时并不知道该校有意将产品挪作他用。秦树人目前居住在马赛诸塞州波士顿附近的维尔斯利，他今年4月对10项指控承认有罪，包括串谋违反出口管控、签证欺诈、洗钱和走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结束了对卡塔尔以及德国的出访，返回华盛顿。他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的一场记者会中敦促塔利班允许包机离开阿富汗。一些担心遭到塔利班报复选择离开喀布尔的阿富汗人民目前暂时待在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他们诉说自己的故事以及逃离塔利班的一波三折。一起来看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超过34000名阿富汗人民来到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他们选择离开自己的家园，在这里等待人生的下一站，也许到美国，也许到其他收容难民的国家。32岁的穆斯塔法·穆罕默迪与妻子、4岁的儿子、6个月大的女儿是其中的一个家庭。穆罕默迪曾经在阿富汗军队服役，后来受雇于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在塔利班承诺将宽恕所有的人的同时，一些塔利班成员却已经砸破穆罕默迪家的大门搜索他。躲躲藏藏了好几天，他和家人终于逃向机场，却被混乱的大批人群阻挠，无法登机。几天之后再次尝试通过另外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离开喀布尔。美国官员直接和塔利班联系，让希望离开阿富汗的人民跨越边境离开这个国家。布林肯表示，这是实事求是，为了解决问题，不代表美国准备承认塔利班。
Despite professing that a new government would be inclusive, the announced list of names consists exclusively of individuals who are members of the Taliban or their close associates, and no women. We're also concerned by the affiliations and track records of some of those individuals. We understand the Taliban has presented this as a caretaker cabinet. We will judge it and them by its action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made clear its expectation that the Afghan people deserve an inclusive government.
美国正在和一些盟友讨论如何在塔利班掌权之后继续向阿富汗人民提供人道救援的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本周证实，已经拘捕了多名香港支联会的领袖，指控他们没有依照警方的要求提供相关资料。遭到逮捕的香港支联会领袖包括副主席邹幸彤、常委梁景威、邓跃君和陈多伟。截止到目前，支联会所有副主席以及以上的领袖以及大部分的常委都已经被逮捕。香港支联会的境况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于香港自治的担忧。今天我们就邀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和驻国会记者李怡华，分别从行政和立法的角度来谈谈美国方面对于香港现状的关注和举措。欢迎二位。
是，平长你好。
你好，卡拉。
易华，我们看到如今这个国安法整肃的大棒可以说是已经重重地打在了香港支联会的身上哈。那么对此国会方面作何表态？
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国会的参众两院呢，事实上还是处在这个休会的状态，议员们要到下个星期才会返回华盛顿。不过呢，我们也知道香港呢一直以来可以说是国会两党相当重视的一个议题之一。那么在这个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香港支联会支联会的这个领袖呢遭到香港警方逮捕的消息传出之后呢，参众两院的这个两党的领袖呢也是纷纷的发表了声明和一些他表达他们的关注。那么其中呢，我们可以先来看到的是这个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他也是来自这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梅嫩德斯参议员，他在他的推特上呢就已经发出了对于这个香港支联会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声明哦。那他就谈到说，当美国正在准备民主峰会的同时，也不能够忘记对于香港人民的承诺。那么梅嫩德斯还谈到说，这个香港人民现在正面临了北京的这种超级民族主义还有残暴的打压，因此他谈到说，他也最后提醒说呢，这个北京的作为呢是不能够没有后果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共和党方面呢，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呢，也在他的推特上针对这个支联会的主领袖遭到逮捕的情况做出了回应。那么他是表示说，这个共产中国持续的打压异己，那么威胁了香港人民的自由。那么斯科特谈到说，这个捍卫民主并不是犯罪。那么他也呼吁香港政府能够尽快撤销对这些这个民主活动人士的这个逮捕以及这个指控。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即使处在这个国会的休会状态呢，两党的议员还是对于香港的这种事态的发展相当的关注。
嗯，我想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支联会这个团体的特殊性哈。那么耀毅，我知道你曾经是多次的采访香港支联会的成员，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组织？它如今为什么会成为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当局重点整肃的对象？
这个支联会它的全名呢，其实是叫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那么它是在这个1989年的在664的时候呢所成立的，当时是在5月21号的时候呢，香港民众上街来声援在这个天安门的学生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成立的。那么他们成立的时候呢，之后每一年的六四都会来举办这个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同时呢，他们的宗旨也说，他们支持这个民主运动，还有争取民主、自由、人权跟法治要在中国啊这个早日实现。所以，我们光是看他的诉求呢，其实就可能会构成北京的一些的这个忧虑啊，所以说对他们来进行的一些的行动。那我们看看他历任的主席呢，包括首任主席司徒华。接下来是李卓人，以及现在之后还有这个何俊仁呢，也都担任过主席。那曾经何俊仁呢，在我们之前的香港风云节目当中多次上我们的节目，他是一名大律师。那我们知道，在他们的这个支联会一开始创办的时候呢，刚才所说的多支持民主运动之外，其实他对于中国本身还是抱有一部分感情的。他们是希望中国可以民主化。那么像是在钓鱼台事情上面呢，他们也多次的表示反对日本，而是组织了所谓的保钓运动。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支联会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对中国来说并没有那么大的威胁。但是我们看到是香港现在年轻的一代呢，比较对中国没有那种思乡之情，那么也认为说呢，这个 香港人没有责任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除了他们也不愿意参加六四的纪念活动之外呢，也会坚持香港的本土意识。所以呢，看到是在这个司徒华过世之后，2011年之后呢，这个支联会也开始转向来支持并且推广香港的本土意识。那么他们当中有很多的民主派的成员呢，或者是这个民主党的成员，也都是支联会的成员。所以呢，慢慢也导致了北京还有港府对支联会的成员所推动的一些运动呢，他们就感到有了疑虑，所以呢就对他们进行了这样子的一个逮捕活动。
嗯，
紧张。
所以就是香港支联会其实跟香港的年轻一代相比，它的政治立场相对来说还是更温和一些哈。但即使是这样的一个政治团体，也现在面临着这个重手的打压哈。那么易华，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件，香港支联会的这样的一种境况，可以说是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于香港自治的担忧。我们甚至听到在美国有一些对于香港是否已经正式的走进了一国一制这样的讨论，你在国会山上是不是也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呢？
是，我们知道国会两党呢，其实对于这个香港的现况还有未来的发展都是相当担忧的。那么在星期三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呢，也召开了一整天的这个听证会。那么讨论的主题呢，是这个美中关系的一个这个未来的风险。那么其中呢，讨论的一个题目就是聚焦在香港。那我们同时也知道呢，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对于国会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机构。那么它时常向国会来进行这个政策的这个建议，因此对于议员推动立法措施方面呢，这个委员会呢也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这个角色。那么这个星期三的这场听证会呢，是这个委员会在今年度的最后一场听证会，因此是聚焦讨论在一系列的美中关系的未来风险。那么其中一场谈到的就是香港。那么在星期三的这个听证会上呢，出席作证的包括了这个美国的知名资深的法律学者戴大为。那么戴大为呢，他同时呢曾经在香港这个香港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任教长达30年的时间，因此呢，这个他也是相当关注并且积极的参与香港的这个公民事务。那么他在星期三的这个听证会上呢，是向委员会来表示说，他认为呢，这个香港的前景当然感到相当担忧。对于过去一两年所发生的事情，他震惊之外，他同时也认为说，北京呢在过去一两年已经成功的向香港输出了一种极端的政府体制。那么我们现在来听听这个戴大为在星期三听证会上他是怎么说的。
But when I look at what's happened in the last year, my jaw drops. You can't make this up. I mean, when we watch what happened in Afghanistan and we worry about the Taliban, I mean, in some ways, China is not bringing a religious extremism, but it's bringing a kind of form of government extremism to an open society. And literally, they've checked all the boxes. And I think what they've come up with in this global debate on democracy versus authoritarianism, I think for Hong Kong, they've come up with a model of what the authoritarian version looks like.
戴大为呢，戴大为呢，他同时还说了，这个北京现在呢，将这个威权模式输出到香港。那么在香港呢，现在呢，可以说是北京的一个典范。那么这个香港已经成为了一种典范，就是将北京的这种威权体制输出这个成功的这个结果。那么另外一位出席作证呢，还包括了这个自由之家的一位负责中国香港和台湾事务的资深研究员。那么达特这个研究员呢，他呢在这个听证会上是特别谈到说，他认为呢这个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公民社会包括了媒体和网络的空间都已经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压。那么达特呢，他是还将这个香港的情况呢，如果是换作到美国社会来进行比喻的话，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也是引起这个委员会相当这个震惊的这个反应哦。那我们来继续听听达特这个女士，她是在听证会上做出了什么样的比喻。
To put the dramatic assault on media freedom in Hong Kong und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n perspective.Let me share an analogy of what similar events would look lik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just over a year, the Washington Post shuts down and deletes its entire online presence. Jeff Bezos and the entire Post executive team and senior news staff are all in jail. BuzzFeed deletes all of its opinion articles out of fear of reprisals. National Public Radio deletes all of its content older than a year, pulls popular shows, and threatens to charge journalists for producing these shows.For Hong Kongers, this is the reality that they are contending with as Beijing dismantles their previously free society.
是，就像刚刚达特所说的啊，现在其实在香港呢，在这种整肃的运动之下，其实除了像智联会这样的政治团体是遭受打压之外呢，可以说香港的新闻界也是一个重灾区。那么，姚毅，拜登政府对于香港新闻自由的现状是表达了怎样的态度？
是。那讲到这个香港自由的新闻自由方面呢，我也可以先来补充一下，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其实拜登总统呢，我们知道他上任之后，在2月10号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通过了电话。那么之后呢，他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他就表示说，他其实有告诉习近平啊，他说现在香港中国是想要强制性的终结一中政策。那么拜登说呢，中国如果想要这样做，而且想要成为世界领导人的话呢，你的行为只要是继续的违反人权，你就没有办法获得其他国家的信任。所以在这拜登总统也针对这个中国在香港要来终结一中原则、一中政策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已经发出了警讯。那么说到这个新闻自由呢，我们也知道这个苹果日报呢是受到了这个打击，而他们的这个黎智英呢，也创办黎智英也是已经被关押了。那么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其实白宫马上就发出一个声明，6月24号呢，拜登总统声明当中特别讲说，遵守新闻专业并不是罪。他说呢，这样子镇压导致香港失去了一个急需的独立新闻的堡垒。那么苹果日报的停刊呢，也导致了这个北京是持续的镇压独立媒体，并且晋升不同的意见。那我们知道香港呢，过去这个长时间以来一直受到大家所羡慕，就是它有一个强劲的这个社会跟文化的活力以及商业的活力。那不过呢，在白宫的声明当中就特别指出了，当你这个进了独立媒体之后呢，你就会把这个打压了有韧性以及繁荣的社会。那这个记者是事实的传播者，让那样信息能够自由的传播，那限制香港呢，以及非常需要的。那所以我们现在也看到呢，就是在香港新闻自由受到打压之后呢，逐渐的一些美国或是外国在香港投资的企业呢，也渐渐的感到了担忧。那么甚至呢，在那边的一些商会也传出了一些警讯。那么这也是拜登政府现在也已经注意到，就是说呢，如果说你今天打架新闻自由，造成社会的言论跟晋升的压力的话呢，相对的你的慢慢的你的商业自由也会受到了影响。那么对香港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成长发展跟环境呢，都是一个不利的现象。平章，
刚刚姚毅提到了这个香港的社会活力的问题啊，确实这个社会活力不仅仅是要靠新闻界，还要靠这种公民社会。所以一会儿我们看到香港目前的这个公民社会是不是也深受到了这个国安法的影响？刚刚你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场这个国会上的听证会啊，那在这方面有没有提到这方面的问题？
是的，平章，延续刚刚在这个讨论这个听证会上面的内容哦，事实上在听证会上呢，也有许多的这个作证的人都特别谈到了这个香港的国安法呢，已经证实了是能够打击这个香港公民社会的一个非常这个严重的一个武器哦。那么香港现在的公民社会的确是面临了这种岌岌可危的一种状况。那么同时也知道，就是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智联会呢，刚刚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智联会呢，在香港的民主运动当中扮演了非常特殊的一个角色。那么现在这个组织的这个领袖，包括主席和副主席都已经被捕，那么这个委员会的常委会呢，也大部分的成员面临了被逮捕的情况，或者是被迫辞职的情况。所以呢，现在这个组织呢，也可以说是面临了可能解散的一个危机。那么这个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呢，这个香港民主委员会的创办人朱慕明呢，他也是长期的这个相当的关注，并且推动香港的自由运动。那么他在听证会上是特别谈到了，相当感叹的说到，这个他认为呢，在未来很有可能再也看不到香港的街头出现这种和平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听朱慕明他是怎么说的。
We may never witness another June 4th vigil in Hong Kong again. In 2019, many of us were captivated by millions of Hong Kongers who marched peacefully week after week. The visuals and the tactics spilled over across the regions and inspired other anti-authoritarian and pro-democracy protest movements in the world. We might never witness another peaceful protest march in Hong Kong again. And this might be the most observable sign of the demise of Hong Kong civil society is the complete and abrupt end of all peaceful public protests. For me, and for so many Hong Kongers, civil society is personal and generational. It is actually how we mark the passage of time and history as Hong Kongers.
是刚刚我们讨论了美国的行政和立法当局对于香港事态的关注哈，但是恐怕更关键的问题是说未来要怎么办，美国能够怎么办的问题。所以耀义，从拜登政府的角度来讲啊，面对香港的现状，拜登政府未来会出台哪些应对的举措，尤其是对那些在国安法颁布之后逃离香港来到美国的这些人士，拜登政府未来会提供哪些帮助？
是的，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对这个香港的处理呢，一向是以支持他们的民主的发展，尤其呢是特别要求这个中国呢北京方面呢一定要来遵守中英联合声明当中，还有这个基本法当中给予香港人的自由跟权利。那么不过我们知道呢，包括像是前总统特朗普他也亲口说过，说呢其实香港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美国能够做的也是有限啊。那我们看到在今年的这个7月16号的时候呢，拜登政府就针对香港就实施国安法之后的情况发出了香港的商业警示，那么并且对几位的中国官员进行制裁。那么这个香港的商业警示呢，是由美国的国务院、商务部、财政部以及国土安全局共同发出的，虽然没有要求说美国在企业要缩减香港投资或是撤离香港，但是已经说了说如果你在香港这个经营商业的，会面临的一些法律、金融制裁以及数据安全的风险，以及对新闻自由的损害。那这个就要求美国的企业呢，要小心的评估在香港经商的一些巨大的风险。那么此外呢，也看到说，美国财政部也在同一天宣布制裁7名的中联办的副主任，包括陈东、何进、卢新宁、仇红、谭铁牛、杨建平等人。那我们知道之前美国也已经制裁了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等人。那么接下来呢，在8月6号的时候，拜登政府又签署了一项备忘录，这个就是一个避风港的备忘录，就是来帮助要逃离香港或是已经在美国里面拘留的香港人，让他们能够有继续的在待18个月的延期撤离。那么他们是这个美国官员是表示说呢，希望这个18个月可以让这个些需要庇护的港人呢暂时得到一个喘息的空间，那么期待在18个月之后的香港的情况能够好转，再来决定是不是延长这个避风港，或者是会出台其他的这个保护的政策。平章，
那么易华，在国会方面未来会在香港问题上采取哪些行动？
是，刚姚毅也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如何为香港人民来提供协助呢，可以说是国会目前呢这个法案当中受到关注的一个焦点之一哦。那么现在呢，国会里头呢最和香港人这个协助香港的这个人最大的这种法案呢，可能就是有关于这个为香港的受到打压或受到威胁的这些居民呢提供庇护的一个法案。那么这些法案的内容呢，事实上呢目前都已经被纳入在了这个国会参众两院这个比较大型的这个与中国有关的法案，包括了这个参议院的创新与竞争法案当中呢，也包含了许多和这个为香港人来提供这个难民协助的一个补充的这些条文。那么这个法案呢，这个创新与竞争法案呢，目前已经通过了参议院，是等候这个在众议院方面是不是能够进行了这个表决。那么在众议院方面呢，这个也有这个 Eagle Act， 那么这个法案呢就是英法。那么这个大型的这个与中国相关的这个法案呢，也是内容包含了与这个协助香港人有相当这个内容，也包含了许多协助香港人的那个内容的条文哦。因此呢，这个不过这两个法案目前在国会两院当中呢，还处在一个未来前景还比较不明的状态，是不是能够在9月国会返回华盛顿之后呢，能够进行推动？我们也是会为观众朋友来进行掌握的。
是，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几个维吾尔族维权团体和非政府组织9月9日在纽约时装周场地外举行示威， 该活动的组织者要求中国停止使用维吾尔强迫劳工，并呼吁 Zara、耐克等主要时尚品牌不支持也不受益于强迫劳动的成果。
Some have signed our call to action and sat down and made plans with us, and others have not. Some of them have not responded at all, and then some of them have given generic statements saying that they're against forced labor, but they haven't done any actions to prove that they are, in fact, taking a stand against forced labor.
They have never heard about this, and now just them being here with one sign is going to pique interest and inspire people to like look further into this and just to think twice about you know, where their fashion is coming from.
对纽约的一些年轻人来说，在911恐怖袭击发生的时候，他们或许尚未出生，或许年纪还小，还不记事儿。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成长在911余波下的这座城市里。那么911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诺阿·罗德里格兹当年只有2岁，但对他来说911那天全世界都静止了，每一个人都目睹着双子塔的燃烧。
And that was important because there's a level of humility to that, and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forgotten as much.
但经历了过去4年的政治风波和新冠疫情大流行后，这位医学生表示，那场攻击只是许多灾难事件中的一件。
9/11 was just another thing on a whole dumpster fire of things that have happened over our lifetimes。
针对世界贸易中心的攻击，无疑改变了纽约。但对那些当年还是孩子，或者在袭击之后才出生的人来说，他们心中对此有着复杂的感受。
Most kids, like, they understand conceptually what happened and they can understand that it was a tragedy, but it's not the same thing as living through it.
对于16岁的纽约居民莎拉马里克来说，911只是一段由当时在双子塔附近工作的父亲告诉他的二手经历。这种经历断联很普遍。
I just think that many of them don't know.It's not that they know, but they don't care.
911纪念馆的乔安·马斯特洛保罗说，对年轻一代来说，当他们从幸存者口中听到亲身的经历的时候，那场事件和余波可以变得更真实。
I mean, when I tell them what I saw,What I experienced, what I smelled.
对17岁的希瓦纳·达维来说，那一天有着个人意义。飞机撞击大楼时，他的妈妈本应该在楼里。
If my mom did go, I wouldn't be here.
他在纽约的郊区长大，那里的许多人都失去了父母。最近他在一篇历史课的论文中写到了这一点。
I feel like it should never be forgotten, and the new generations that are coming in should.Learn about it as it is a part of our history.
他同时也在为一个和911有关的慈善机构募捐。
I hope it opens other people's eyes to how your life can really be taken in a second, and you really appreciate every moment you have.
随着美国纪念911事件20周年，未来的一代人会为他们自己定义911的意义。
America is burning in a lot of different ways. Like, I don't know why people have been so focused on this in the grand scheme of things.
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